欢迎大家嚟到列斯华人方堂嘅主日崇拜里边。嗱，今日我哋嘅讲题系无能嘅大能者，不过今日系讲第一集。嗱，今日嘅经文系嚟自士师记嘅第三章12到到第30节。嗱，士师记系一卷经过非常精心设计嘅文学嘅作品，里边充满咗好多好多好有深意嘅写作嘅安排同埋结构。嗱，例如全本士师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大嘅部分，第一个部分就系引论。第二个部分就系中心嘅内容，第三个部分就当然系结论啦。引论系有两个嘅，结论亦都系有两个嘅，都系提到以色列人佢哋嘅失败。喺引论嘅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嘅第六节，系先提到佢哋政治军事上面嘅失败，然后就系讲到佢哋宗教上面属灵上面嘅失败。而喺结论嘅部分，我哋又发现。啱啱情况又倒翻转，首先讲嘅系宗教属灵层面上面去解释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佢哋属灵之间嘅问题，然之后喺最后嘅部分就倒翻转讲政治同埋军事上面解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佢哋嘅问题。喺引论嘅部分，以色列人佢哋呼求，佢哋哭泣，佢哋献祭；喺结论嘅部分，佢哋一样呼求，佢哋哭泣，佢哋一样献祭。而喺中间最核心嘅部分就有十二个士师，六个大嘅，六个小嘅。当然大唔系指佢 size 大，唔系指佢身形大，而唔系指佢紧要啲，或者个六个小啲嘅紧要。而大嘅意思就系篇幅长啲，而小嘅意思就系篇幅少啲。所以六个大嘅士师再加六个小嘅士师，而呢六个士师。系好似代表紧十二个支派，嗱，当然我哋唔肯定系咪每一个嘅士师都代表紧一个唔同嘅支派，不过大概有一个基本上就应该唔系嘅，啊，但系至少咧有大概有几个咧就肯定系嘅，咁但系呢个应该系象征紧呢十二个士师系代表紧一个整体嘅以色列人。喺每一个士师嘅出场之前咧，都有一定一句好相似嘅说话嘅。就系、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嗱，不过呢句说话只系其实出现咗两次嘅啫。第一次就系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出场嘅时候出现过，而第二次系几时出现呢？就系、是、第四个大士师基甸出场之前咧就出现嘅。嗱，刚好就将六个大士师斩开咗一半，因为六个大士师啊嘛，依家喺第四个时候就出现第二次。而其余嘅大士师出场之前咧，呢一句嘅说话就加多咗一个字，就系、是、又呢个字，又或者系再一次呢个字。所以你会见到喺以色列人又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就变成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而第一组嘅大士师系最好嘅组合士师，而第二组嘅士师就系越嚟越差嘅。为咗表达呢个属灵上每况愈下、走落下坡嘅嗰个情况咧。就喺六个大士师嘅中间咧，又夹杂咗小嘅士师。嗱，睇到小士师每一次小士师出场咧，都总系有一句相同嘅格式嘅说话，就喺、是、某一个人之后，例如喺以弗之后啦，例如喺亚比米勒之后啦，又例如喺呢一个嘅耶弗他之后，都系一模一样嘅公式。嗱，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喺第一组嘅大组别嘅里边咧，第一个大士师俄陀涅。同第二个士师以弗之间咧系零小士师嘅，而喺第二位嘅士师以弗同第三位嘅大士师底波拉之间咧系有一位小士师嘅。好啦，去到第二个大嘅组别，去到第二个大嘅组别嘅时候，即系第四位嘅士师基甸，去到第五位嘅士师耶弗他，中间咧系有两位嘅小士师。而第五位嘅士师去到第六位嘅士师，即系话由耶弗他去到参孙咧，中间。又有三个小士师，所以你见唔见到系零一二三咁样上去嘅？所以我哋见到呢一个咁特别嘅咁样嘅结构，就将大士师之间嗰个距离越拉越远。作者从另一个写作嘅技巧方法去突出咗以色列人属灵嘅情况，佢哋每走下坡。嗱，今日我哋就睇一睇其中一个嘅大士师，就系、是、以弗。正如我所讲啦，今日我哋会讲第一集。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睇埋第二集。我哋今日首先要学嘅就系从呢一个嘅以弗嘅身上边去学习成为一个无能嘅大能者。第一样嘢我哋要学嘅就系佢够吉士，佢够勇气。要够吉士，要够勇气，需要学习啲咩嘢呢？ 嗱，我哋从呢一段嘅圣经里边，特别系从第十二节去到第十四节，以弗嘅故事就搭建咗一个当时大嘅环境，但系以弗嘅勇气系冇受到大嘅环境所影响。我所以留意圣经嘅作者点样讲到当时呢个大环境，呢、这个以色列面对嘅几个情况。第一就系佢哋又行恶。嗱，十二节嗰度，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三章第十二节，如果按照原文咧，其实喺呢一个嘅攻击以色列人之后咧，仲有一句嘅短句，就系、是、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咁就同三章第十二节一开始出现嗰个句子系几乎完全一样嘅，因为一开始嗰句就系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啊嘛，喺结构上就好似产生紧一个前呼后应嘅写作嘅技巧，好似个三文字咁样，将佢哋行恶，将佢哋行恶犯罪嗰个结果，即系耶和华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呢一个嘅罪行放正喺中间嘅位置嗰度，将呢个罪行带嚟嘅结果放正喺中间嘅位置嗰度，目的就系要去突出以色列人重复犯嘅相同嘅恶事，就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啦，系咪？咩叫恶嘅事咧？恶嘅事正正就系第三章第七节之前嘅记载里边好明确嘅讲到嘅两项嘅罪恶，第一样就系当然忘记耶和华佢哋嘅神啦，就好似你竟然忘记咗你结婚周年，你竟然忘记咗你老婆、你老公嘅生日，或者你仔女嘅生日，咁你话大唔大件事咯？第二样嘢就系侍奉迦南人信奉嘅神明，揾第二位、第三，甚至有无数咁多个神明去取代独一嘅主耶和华神。喂，难怪耶和华今次都硬起嚟啦！所以耶和华令呢一位嘅以色列多年嘅死敌摩押强盛起嚟去攻击以色列。嗱，摩押就系喺约旦河东嘅嗰边，而以色列人咧就系、是、当然喺河嘅另一边。好可惜，依家耶和华企喺边边啊？依家耶和华竟然系企喺河东嘅嗰个摩押嗰边啊，而唔系企喺以色列嘅嗰边。仲有第二样嘢。就是、当时以色列是一个什么环境，以色列人他是被围打。根据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伊基伦招聚了亚扪人和亚玛力人，聚集了这两类人，就换句话说，现在是有一股的势力，有一股联盟的力量去对抗以色列人。不过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国家是从来都没有见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面的经文出现过的，而他们都是属于以色列境外的势力。这个联盟是以这个伊基伦为首的，所以现在他们一起出去攻打以色列人。还有第三样东西，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地方被占据。根据第十三节说，他们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棕树城。是人都知道棕树城就是等于耶利哥，是不是？一提起耶利哥，可能我们会很快想起这一棵的树，就是撒该爬过的树，是咪？又或者你会想起哦，嗰度嘅古老嘅耶利哥嘅皇宫嘅遗址啦，是咪？一定去打下卡啦。其实嗰度仲有一处几特别嘅地方，就係、是、喺一处耶利哥入口里面呢，一个 roundabout 咁上下啦，一个唔知係咪 roundabout 啫，我觉得嗰个似一个 roundabout 啊，就摆咗一条嘅锁匙，里面写住我哋一定会返嚟㗎，要将呢个以色列人所夺嘅地方夺返返嚟。我哋知道耶利哥其实低于海平，即是非常之低的，差不多是世界，我相信应该是世界海拔最低的城市。但相传呢，如果你从耶稣那个受试探山咁望落嚟呢，你都会见到哇几绿油油的一片，是吗？你会发现绿草如茵，因为呢度主要有两个嘅泉水嘅供应嘅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以利沙嘅水泉。这个以利沙的水泉呢，是可以将这个当地呢来到去绿化了，亦都有在附近呢，亦都在西边，亦都有一条清澈的溪水。但好奇怪，作者这里他竟然选择了棕树城这个字眼，而没有用到耶利哥，无他的，因为耶利哥是一个盛产耶枣的地方，所以又称为棕树城，一点都不出奇。但是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个字棕树城去取代了耶利哥这个地方呢？目的就是要表达出征服以色列的人，征服以色列的人，摩押这个地方的人，和被征服的以色列人那种生活上的对比。而 最明显的对比就是茂放茂盛的这个绽放的棕树对比他们住的山地，清凉对比住以色列人痛苦地这个经历这个炎热，还有就是肥美的地土来比美以色列人住的荒凉的地方。而我们都见到占据这个住其实也可以是指到驱逐的意思，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讽刺地被他们驱逐出去，有哪一个在当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够吉士地站出来来去反这个摩押王？不单止是这样，以色列人当时的环境是他们服侍摩押王伊基隆，圣经第十四节说他们一服侍了他们18年。服侍这个字正正反映了以色列人没有侍奉耶和华，反而侍奉别神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要服侍别国的王。以色列人服侍了摩押伊基伦王足足18年，比先前第三章第八节所讲到他们服侍那个双重邪恶者古山利撒田8年还要多多足足10年那么长的时间。以色列人属灵的状况我们见到是每况愈下，所以他们承受的痛苦只有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这样的境况之中，试问有哪个够有吉士，有哪个有不会这样来到去跪低呢？有哪一个是会够胆勇有勇气这样站出来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谁有钱谁拳头大谁军力强劲就哪个话事的了，是不是有哪个会不跪低才得的。做第五样东西，做第五样东西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假属灵的情况。留意第15节，甚至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的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这一句是非常之讽刺的表达来的，以色列人一方面在困境里面就去呼求上帝，但另一方面就去差遣以弗去伊基伦那里去送礼物。留意礼物这一隻字，这一隻字在旧约广泛都是被用来指谷类献祭的贡物，明显就是要去讽刺以色列人现在竟然将贡物送去给哪个，是摩押王的手上面，而不是耶和华上帝。事实上面这一节经文开始的时候第一隻字是讲到耶和华，而结束的时候是提到哪个话，是摩押王。这一个的框架就将以色列人那种在神面前假装那种的属灵完全披露出来。像不像我们呢？我们说我们呼求上主，有事的时候我们就去祈祷，我们又说倚靠神，相信神，翻教会，甚至奉献。但是当一有事的时候，当有什么情况急难的时候，又或者有些外在的环境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彻底跪低，我们就不再来到去相信神，甚至我们相信其他东西，相信其他人都不去找我们的上帝。以弗的勇气其实可以说他是完全不去受这个群众影响的。我最近看到一条 YouTube 的频道非常热播的短片，提到一个的国内的人，他很勇敢去到新疆拍摄当地的情况。你见到他拍摄的时候非常之战兢非常之小心，但不少的网民就觉得他非常之有勇气，非常之来到去够胆量，所以在留言板里面写了很多的一些鼓励的说话，将当地的情况如实这样来到去影落来。这一种就是勇气，在没有人够胆去的情况之下，没有人够胆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做的情况之下，不需要多的一个就够的了，他们就站出来，他就站出来，这一份的就是勇气，就好像以弗所拥有的勇气一样，他不受当时的群众来到的影响。在三章第12到15节这四节经文里面搭建了一个大的舞台，一个的背景，见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环境，就是在属灵的层次的上面，在属灵的层次上面，以色列人继续不听上帝讲的结果是怎样样啊？唔通冇后果嘅，当然有后果啦。结果我哋知道就係佢哋俾一个新兴嘅侵略暴君伊基伦，佢哋联盟嘅势力成功咁样控制咗以色列，令佢哋听听话话连连进攻，讨好咗新兴嘅呢个崛起嘅摩押王。你想作反？要么 捉紧你几件，威胁你做人质，等你听听话话，要么就割你韭菜咯，系咪先？嗱，我其实嚟到欧洲咁耐咧，都唔系好明白咩叫割韭菜啊。结果咧，我就查下咩叫割韭菜咧。原来呢个字咧系本身系用喺股市被大户欺压嘅散户嘅，形容呢啲嘅散户嘅。咁后期咧就引申成为一个比喻，去比喻咧佢被欺压嘅人民，特别系嗰啲低下层嘅民众。割韭菜就系对于嗰啲被压制嘅人咧，作为一个比喻。割韭菜嘅比喻就系、是。比如上层有权有势的人去剥削、去欺压、去打压基层的蚁民，在一个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去剥削、去压制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摩押王不断在这里割韭菜，作为神的子民，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啊？没错，他们苦过弟弟的时候，他们都出来求告耶和华神。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呼求的，所以他兴起士师去帮他们。哇，不过转过头来，他们一边就呼求神，但另一边就向摩押来到去低头，竟然派士神去进贡。在这样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气氛之下，个个都怕，没人够胆去跳机，没人够胆出来挑战，没人够胆去做一些的事。有哪个够胆出来做嫁娘呢？当时想不到有啊，以弗啊。不需要多的，一个就够了。以弗的勇气不是随从群众的影响，周围的人虽然不去这样做，但是不需要多的，一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只要愿意站出来的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就好像后期大卫迎战哥利亚一样，这么多都没人愿意，没人够胆出来挑战，不需要多的，一个大卫就可以搞定的了。我相信以弗的勇气绝对是不随从群众的勇气，在没有人够胆出来挑战，没有人够吉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以弗了。马丁路德在五百多年前，年仅33岁的他是一个神学的教授，他一向反对神秘主义的属灵观。马丁路德不相信人可以搭建一道天梯去靠近上帝，同上帝来到结合，怎可以靠人的努力的呢？相反，是上帝主动去靠近人。路德否认了属灵的人的可以靠着自己任何的德行可以称义。在当时赎罪券的议题上面，路德更加不认同当时的教宗竟然会容许赎罪券这件事，用金钱换取缩短在炼狱受刑的那个时间。什么银币钉落那个钱箱，灵魂雀跃就会跳出在炼狱。喂，呢啲简直系白痴嘅理论啦，系咪？赎罪券嘅理论系认为当时教会嘅有权去释放其他嘅信徒，为佢哋代赎嗰啲非永恒嘅罪。咁结果咧，讲白一啲，其实就系赎罪券就系为当时教会嘅经济带嚟非常可观嘅收入。所以佢就先用拉丁文95条嘅论纲钉喺诸圣门嘅门口上面，直此去抗议教廷同埋主教嘅做法，同埋挑战当时赎罪嘅呢一个理论。当时唔知咪有啲好心人士啦，就将佢翻译咗做德文，结果咧就展开咗好晒好漫长嘅呢个抗辩嘅斗争。后期路德喺皇帝、喺权贵同埋主教嘅面前，当司法官问佢：，喂，路德，你可唔可以简单啲回答？你甚至可唔可以清楚去表明你愿唔愿意收翻你所讲嘅一切嘅嘢，所写嘅一切嘅嘢？路德当时毫无犹豫咁样，而且非常坚定咁样回答：我唔可以，我唔愿意收翻任何嘅嘢，因为违背一个人嘅良心办事，既唔安全，亦都唔正直。呢个系我嘅立场。Here I stand, I cannot change. So may God help me. 愿上帝帮助我。我哋今日有冇呢一种勇气呢？甚至当大环境同埋其他人都唔咁样做嘅时候，甚至当冇人愿意企出嚟嘅时候，我哋有冇呢个心智，呢一份好似马丁路德嘅佢所讲嘅 Here I stand, I can be no other。 几百年之后，有个同佢同名差唔多名嘅叫做阿金，马丁路德金，喺当时1950几年到1960几年，美国嘅种族歧视非常之严重。在巴士里面，只要有个白人要你让座，你就一定要让座。 水机分为两部，黑人嘅、白人嘅，公共厕所都分为白人嘅男人、白人嘅女人同埋黑人。有呢个地方甚至写到明，狗同黑人系唔能够进入去。喺咁样嘅大环境之下，当时年仅26岁，喺一个小小嘅教堂做牧师嘅马丁路德金，佢竟然可以够勇气，唔单止推动一场又一场嘅非暴力嘅运动，而且更加喺几十万人嘅面前，几十万人嘅面前，讲咗一个非常之震撼嘅一篇嘅讲道。我有一个梦想。喂，呢啲就系勇敢嘅心。而忽喺所有人都唔敢够企出嚟嘅时候，佢愿意企出嚟，唔需要多嘅，一个就够。嗱，以弗嘅勇气亦都系超越咗佢嘅限制。留意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放正喺中间嘅位置就系以弗嗰个个人嘅描述。佢话佢系便雅悯人基拉嘅儿子以弗，佢系左手便嚟噶啦。表面嚟睇，以弗是一个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为什么？因为这个拯救者是来自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你说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啊。因为在第一章的第21节那里，一章的第21节那里清楚讲到，在便雅悯这个支派里面是没有赶到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当然如果你看第一章，相对于犹大支派成功地赶出，便雅悯支派就显得无能得多。不过耶和华却在这个不可能被拣选的支派里面兴起了基拉的儿子以弗，而且根据士师记的结束，特别在这个第19到21章那里，在那里提到便雅悯支派几乎被其余的以色列支派联手一起灭了他。而在第19到21章这件事件极可能是发生早在第3章以弗的故事之前的。再加上在撒母耳记上，便雅悯人扫罗曾经不是讲过，他说我支派是最少的，是最废的支派。因为种族灭绝的历史在士师记清楚留下了一个记录，清楚留下了一个档案，他们只不过是死剩种的人而已。在牌面来讲，便雅悯支派是一个不可能被拣选的支派。还有啊，结束的部分作者是很有意去突显出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两者的对比，特别就是便雅悯搞出要被自己人灭的这件事件里面，就更加强化了这个作者的心意。作者摆明居迈企在犹大支派那个大卫王朝那里去敌对扫罗的便雅悯支派。虽然是这样，但是以弗仍然是被打造成为了一个神大用的大能者。你看看以弗，他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本来个个觉得他是无能的，但是他成为了一个大能者。还有啊，以弗原本就是一位的左手便利的人，是不是？原来便雅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你说这个是不是讽刺到爆呢？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但是估不到他现在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被描绘为。便利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只有士师记出现了两次，而无巧不成话都是用在便雅悯人身上。这个字的意思主要是讲紧捆绑又或者是限制。而左手在原文恰好是应该是说右这个字，右这个方向又或者是右手这个部位。换句话讲，以弗其实是一位被描绘为右手受限制的人，但一个限制他右手或者是右手受限制的人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例如呢，这里可能是讲到以弗身体上面是一个残障人士，所以他认为呢，他的残障呢就帮到他呢成为了一个的机会，藉住这个托送礼物呢去接近摩押王，而成功这样呢将以色列人呢是拯救出来。不过我们很难相信以色列人会派一个残障人士，听清楚啊，你听清楚，我们当然相信平等机会的。这个残障人士在当时的社会，不过呢几乎是很难可能呢是会被派去来到去献一个的贡物的，献一个的进贡，一个侍神是一个残障人士，几乎是不可能。你想想，况且那个王都未必接纳当时竟然有一个的残障人士来到献这个礼物。我再讲清楚，我们绝对没有歧视的。我只是想讲紧咁多年前，基本上是冇乜可能会发生咁嘅嘢。所以换句话讲， 其实我们相信这里不应该是看为他是一个残障人士，而亦都有可能会不会是讲他是一个左腰的人呢？如果是左腰的人的话，为什么他用右手这个字呢，而不直接讲左手？况且如果他是真是左腰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讲他就是左腰呢？所以限制他的右手可能是故意的一个限制，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而特别就是令自己的右手受到限制，可能是他故意训练他的左手成为了他的强手，因为这样的缘故，对手可能就不会怀疑他突然之间左手来出招。在根据士师记的二十章的第六节和历代志上的十二章第二节，至少有部分的便雅悯人是擅长于左右双手来甩石来到去射箭的，以致到在攻击对方的时候呢，令到对方防不胜防，从而令到自己占一个很大的优势。很可能便雅悯人的精锐部队就是这样故意去训练他们的左手，去锻炼他们的左手，令到对手来不及反应。事实上面这个跟着来的故事，这个摩押王伊基伦也都是这样呢被这个的便雅悯人以弗来到生烫。迟些我们有机会再看下去。其实我自己都是特登故意训练自己的左手，例如左手打乒乓球，左手用这个打羽毛球、网球，甚至壁球，因为呢这样呢可以突然间揸两块板呢，是人家呢是预没办法呢来到呢是知道你想怎么出招嘛，是吧？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故意训练的左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泰国，和我女儿去泰国的时候呢就去旅行啦，咁呢点知我女儿就病了。佢病咗嘅時候咧，咁就當唔到去打壁球，咁我自己 book 咗個 room， 咁然之後咧就走咗落去嗰個嘅酒店嗰個嘅地方裏邊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借兩塊拍嚟去打波。佢話你幾個人啊？我一個咯。跟住話你一個借兩塊拍得唔得啊？咁一個借兩塊拍，佢就好惡言咁樣樣。咁結果我就借咗兩塊拍之後咧，即係壁球裏個館裏邊咧，係左手同右手嚟去打，係真係得嘅喎，係真係得嘅喎。所以我哋要知道，只要你肯訓練嘅話咧，冇嘢係做唔到嘅，只要做唔到嘢嘅人嘅啫。士师记的作者就利用了这种限制的特色去深化，去深化以弗，将他的限制来到化为了他的能力，将他不论是身份上的无能还是故意的自限的无能，现在都竟然化为了能力，成功克服了，成功对付了那个同样受身体限制的那只肥牛。应该圣经说原来伊基伦是极其肥的，因为三章第十七节那里提到伊基伦是一个肥到死的那个的王来的。在虚心打造之下呢，一个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以弗，现在他竟然可以被打造成为耶和华所用的器皿去拯救以色列人。原来在我们眼中的限制竟然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种机遇，见证到神的大能。以弗一定是一位不是甘于是这样的人。他觉得成世怎可以是这样的，十八年啊，你不觉得辛苦的吗？难道神真的很想我们这样样吗？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的时候，在当时没有人这么胆有吉屎的情况之下，以弗他站出来，他成为了一位无能的大能者。是啊，不需要多的，一个就够了。在结束的时候，想和大家分享两套比较古老怀旧的电影的一些的故事的内容。第一套的电影叫做《勇敢的心》，历史的人物是华莱士，他当时学成回到去苏格兰这个地方，向美丽的梅伦来求婚，但是呢梅伦就被英军呢当时是无理地抢了他并且杀害。华莱士终于爆发了，他看不过眼，在广大的村民高呼英雄之后这个呼喊声之中呢，他就揭竿起义，杀死这个英兵，宣布呢来到对抗英国。华莱士杀败了前来中攻击的英军，苏格兰的贵族的议会封他成为这个爵士，任命华莱士成为苏格兰的国公。华莱士更加打到去约，在苏格兰打到去约，甚至攻陷了约，甚至将约那个官斩杀了。没人会想到个苏格兰的人，一个无名的小将，竟然之间可以打落去英格兰这个北部，将约来到去夺取。冇错，这个就是一个勇敢的心，以为做不到，但是其实是做到，不需要多人去有一个这样的热诚或者这样的勇气，一个就可以救，结果可以翻起千层浪。另一套的电影就是《三百个斯巴达战士》，在主前大约四百多年前，波斯王 这个的阿萨薛西王，他的帝国要攻打只有300个战士驻守的斯巴达，300个壮士靠住艾口的优势和出色的战略，挡了不少的步兵，挡了不少的工兵，挡了不少的骑兵的攻势。阿萨薛西王甚至要走来叫他招降，但是这一班的人绝不跪低，他表示这个的自己几咁有呢个神秘嘅力量，几咁有神力，只要斯巴达人向佢跪拜，就可以享有富贵，就可以享有权力。但系斯巴达人坚守，被激怒嘅波斯王派出佢所向披靡嘅幽灵战士部队，想唔到300嘅壮士竟然之间击退咗幽灵战士，甚至系嗰啲咩犀牛队啊，犀牛队唔系一个篮球队嚟嘅，犀牛队啦、啊，或者战将队啦、啊，爆炸队等等嘅角色嘅部队。这些的勇士都没有办法来到招架到这300个勇士，而且甚至乎这个主角后期更加用长矛刺伤了阿达士西王，证明了他所吹的神力不过只是虚言。其实我们见到，当然300个勇士最后都死了，今天我们不会讲这个剧即主要的为什么他们死的原因，我只是想表达一样东西，没有是不可能的，只要我哋够勇气嘅话，无能嘅大能者系可以出现嘅，无能嘅大能者可以改写甚至创造历史嘅。可能好多人都会认为我哋系冇能啊，我哋系冇料到噶，做唔到啲咩嘢噶，甚至连自己都可能觉得我哋都系咁样睇自己。但系以弗佢仍然有一份嘅热诚，佢仍然有一份勇气，佢企出嚟为呢个当时嘅大环境做一啲嘅嘢。结果就被神大用，不需要多的，真是一个就够了，成为了一个无能的大能者，令到以色列人得到80年的太平盛世。弟兄姊妹，再一次说，不需要多，不过你会不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一间列斯华人方堂的教会，我们很期待大家都是视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你的属灵的家庭，特别你从香港来到这个地方，你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一起去建造这家的教会，无论你又或者是我们教会本身，都是走紧一条从来没走过的道路，一起去建造一个的历史。在没有那么多围墙，没有那么多硬邦邦的规矩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其实是很 open 给大家一起来参加的。我认识有不少来、去到、环教会的香港人，他们都想参与，他们都想参加侍奉，只不过去到不同地方的环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啊。为什么没有机会、啊、因为他们未必信得过他们，又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又觉得他们来的时间短、啊、又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宗派、啊、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啊、等等的事情。而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没什么围墙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好想成为一个大家庭，好想大家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只要需要有勇气，你愿意为神去付出，跟我们一起拍住来到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建造上帝要我们建造的教会。所以你见到在我们的主日学的助教，在司事、敬拜队、司琴都有新的面口加入的。我们一起去经历神怎样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好像以弗一样无能的大能者，为这个地方一起不断的你要创造历史。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去读以弗的故事。我们求你使用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很有限制，但是我们见到一个这么有限制，所谓这么有限制的以弗，他们竟然之间能够成为一个无能的大能者，因为他里面有一颗勇气，有一颗热诚，够吉士，他想在他不甘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不甘心这个大环境里面来到去这样就去过了一生。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特别我们教会来到的所有的不同的弟兄姊妹，香港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都能够好像有以弗这个心智，让他们成为你的大能的勇士。没错，我们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很无能，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相信你能够打造我们成为无能的大能者。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恩主的名求，阿门。